神花了那么多的篇幅启示摩西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热心，有一个热情，他渴望住在百姓当中，渴望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所以他的心从这个最后29章的43、46节，为什么他一直强调要成圣，要分别为圣？因为他渴望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心意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。阿们。好，那这个心意，神这样子的热切渴望住在我们中间，那我们要怎么预备自己呢？因为神是极圣洁的，极荣耀的，当他的荣耀降下来，当他的圣洁同在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不圣洁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承载的，没有办法承受的。如今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神透过他的宝血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丽毫无瑕疵的，是圣洁的，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如今神到今天，他仍然渴望住在我们当中，仍然渴望与我们相会，而这个相会不是几年才一次的，而是天天时时刻刻与我们相会。今天30章的第6、第36节也讲到，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。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预备与神相会，预备与神相会。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做好预备呢，其实当神临到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承受不了。当然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不会承受不了，因为耶稣宝血的保护，耶稣宝血的遮盖。那我们还是到如今，在旧约神要求他的百姓要做好预备，如今我们也出于爱神，出于知道我们今天蒙救赎，今天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，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我们因着这个爱，因着神的爱，我们愿意以爱还爱。我们在恩典中，我们愿意第1到第10节，第一大标1到10节，深而广的祷告，深而广的祷告。那大家很清楚就看到呢，一到十节其实是指的怎么制作香坛，香坛的材料啊、大小啊，还有位置啊，都还有用途，都很明确的讲出来。但是神这个这一段里面讲到香坛它的用途各方面，其实应用在我们如今的生活，就是要我们养成深而广的祷告。第1、2节，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一肘，宽一肘，高二肘。在旧约的肘呢，大概是44.4公分左右，大概就是我们的那个手肘的长度，44.4公分左右。那我们都知道香坛，香代表我们的祈祷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要遍及四方，因为整个的那个坛是四方形的，长宽一肘。我们的祷告要有这个宽度，遍及四方，遍及全地，遍及所有人。这里代表就是让我们的祷告是遍及四方，遍及全地，遍及所有人。还有高二肘，你会发现，我们会发现呢，约柜的高度是一肘半。约柜的高度只有一肘半，但是我们香坛的高度是高过施恩座，高过高施恩座是一肘半。那么这里代表我们的量，我们的深度，祷告的深度，祷告的量要更加深。等一下我再讲到应用。坛的四角，第2节，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线。角我们都知道呢，在前面几章也讲了，角代表力量。代表力量，所以我们是要用迫切的祷告，不是这样可有可无的随便祷告、轻忽的祷告，而是要真心的、忠心的，用真心、用心灵和诚实选很用力的去祷告。然后呢，第3节讲到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。我们都知道金金代表什么呢？金金不只是一般的黄金，是经过提炼过的，对不对？那个金金代表最好的、最重要的，最好的、最重要的。所以，其实我们预备与神相遇呢，就 就是借着祷告，祷告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又在谈的四维向上，金牙边，金牙边代表的是神的荣耀。记得我们的祷告是为神的荣耀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服事，我们活着也是为了要敬拜神，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把这个放在我们心中，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的言行举止就会不一样。就像在母堂呢，很多年轻人在进到母堂稳定聚会之前，其实在家里在学校几乎都是很多都有状况的，有些是很晚夜归的，有些是沉迷手机游戏的，很多的状况，还有很多人是学校转一间又一间，转到后来差不多都快没学校读了，那功课很烂的。但是呢，当他们进入教会，不断的在真理，在辅导老师们的爱，在圣灵的同在中呢，慢慢他们调对了他们人生活着的目标。过去父母可能告诉他们说啊，你要读书啊，不然以后当乞丐啊，读书以后才有好收入，可能就是为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他们后来知道，我好好读书是为了荣耀神，我活着是为了荣耀神，为了敬拜神，我今天服事不是为了让人看到我是传道人，我是辅导老师，看到我能力强，看到我服事国校多好，不是的，这是神的荣耀，为的我们所牧养的，我的神学生，我们所接触的人，他们生命的改变，他们各方面的突破，叫神得荣耀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目标对准的时候，你的祷告会不一样，是为着叫神的心意得成就。所以我们祷告不但是要为了天上的神，这里告诉我们要遍及四方，遍及别人的需要，全地的需要。所以这里呢，就让我们看，可以做一个反省，到底我祷告是为着自己，顶多是为着家人，或者为着你自己的组员来祷告。你很少为教会祷告吗？很少为台中市、为国家祷告吗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特别最近我们如火如荼的，整个台湾的教会在推动什么？要签署，对不对？还有祷告，你们有没有加入那个祷告群组？为公投代祷，有没有？那是周神柱牧师跟台湾几个众教会，没有啊？那要加入，那个每天他都有代祷事项，就是每天，即便那个代祷事项每天不是每天都不一样，而是可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换，但是呢，我们真的要祷告，我们真的要付上祷告的代价。而最有祷告权柄的是谁呀？耶稣，是我们在耶稣在地上的代表，就是我们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赶快起来为国家祷告。特别哈，可能有你要想到哦，可能你没有儿女，但是你可能起来牧养，你的组员有儿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组员的儿女出状况，你想想看，你要不要麻烦？也是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你也要很多的牧养，很多花功夫，还有。想想看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世世代代可能都要在台湾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 迫切感其实很大的。像我呢，我可以放轻松，为什么？我的儿女子孙都在国外，他们将来回到台湾定居的不是说不可能，但是呢，可能我就想，反正我儿女在哪里，在哪里没关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仇敌现在先掳掠台湾，会不会慢慢扩及到全世界？有，到老早就扩及全世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祷告不只是说为台湾目前迫切的这个话题啊，这个议题来祷告，我们真的要扩及全地，真的很可怕的。现在很多国家呢，基督教圣经、基督教信仰是不能公开在校园里面传播的。可是其他什么同性恋什么可以自由传播，真的是本末倒置了。所以我们要赶快起来祷告，不只是为自己的需要，很多时候我们就为了儿女的需要、自己的需要，顶多是扩及到组员的需要，顶多到教会，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求主，真的求主扩张我们的眼界跟身量，那我们祷告的身量可以扩展到城市、到国家，甚至全地。阿们。好。第六节讲到，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就是我要与你相 会的地方。祷告，我们透过祷告与神相遇，透过祷告神对我们说话，透过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。第七、第八节呢，告诉我们每早晨还有到黄昏，有没有？就是早晨黄昏代表的是一天，每一天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是要世世代代的，世世代代的，每一天是早晚。所以最近我们在一个机会里面有机会到那个回教国家，你知道回教国家他们回教徒的祷告是什么？一天五次。我的婆婆因为身体现在比较虚弱，请了一个外劳，她是印尼的，是回教徒，一天五次，而且一个礼拜斋戒一天还是两天。那到的斋戒月的时候，他们是整整啊，现在就是斋戒月，是真的不真的是禁食的。那他们真的很清楚，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，已经变成习惯了。可是相对的，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，还有禁食呢，禁食祷告呢，其实是很松散的，包括我自己。好，那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有深而广的持续不断的一辈子的祷告。阿们。好，然后呢，到第九节，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，不可献燔祭素祭，也不可交上奠祭。请问一下，燔祭素祭奠祭要在哪里献啊？在外院的铜祭坛那边献，不是在香坛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奉上的香是按照神吩咐的香，也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烧香才蒙悦纳。这也是一种谦卑顺服的表现。你不要说呢，这个是香坛，我就偏偏要献燔祭啊！燔祭、素祭、奠祭是在外面的铜祭坛献的。神与我们相会，在这个香坛，神与我们相会。这个相会不是因为我们献的燔祭，不是因为我们献的甘心祭。甘心祭是代表一种心愿能力的献祭，是甘心献上的。奠祭代表的是一次，你想想看，你把那个酒一次丢倒在地上的，倒在坛上就不能回收了，对不对？而就是一种完全的摆上，是有决心的，不回头的，不收回的祭。这三个祭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很好，也是神吩咐我们要献的。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，神与我们相会，他不是看我们献什么什么祭，乃是看重我们的心。你的心，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，那个心态很重要。如果我里面对人还有很多愤怒、苦毒，还有很多嫉妒、纷争，很多的批评论断，你就来到主面前的祷告，坦白讲，那个祷告是很微弱的，很微弱的。好，那如今呢，在第十节，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礼，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，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，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。这里提醒我们，在旧约呢，祭司需要一年一次代表自己代表百姓来到坛上行赎罪之礼，但是在新约我们真的很有恩典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着耶稣的祈祷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到香坛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第一大点是深而广的祷告，那这个祷告的心态很重要。好，第二大点，十一到十六节，认识自我价值。十一到十六节，怎么会是认识自我价值呢？这里讲到每一个人二十岁以上的都要为他自己的生命付上赎银，对不对？赎命的银子多少钱？半舍客勒。这个半舍客勒呢，大概是那时候一个男人一天的工资，一个男人一天的工资。所以这个半舍客勒多不多？不多，哎，是不多的，几乎是人人都可以付得起的。穷人你做一天的工资你也可以付得起。好，所以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赎银，那也代表在神的眼中，穷人富人都是一样的，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。阿们。所以应用到我们今天，你恩赐多恩赐少，你的 服事多么亮，或者是服事目前还看不到什么什么扩张，或者你的表现、你的财富各方面、你的学经历都不要跟人家比。神看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。阿们。哎，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要觉得，哎呀，对呀，我就是不够格，我就是很差，我比马姐差，我比宝云差啊，就带着羞愧、罪疚感，因为我们都软弱，我们犯的错，神，我们只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都赦免了。很多时候呢，人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啊，甚至带着很多的恐惧啊，很多的恐惧。那来到主面前，那这其实就错了。神没有要我们带着恐惧到他面前。旧约是恐惧战惊，但是来到新约，因着耶稣的宝血，他所成就的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价值，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美丽，一样的尊贵，一样的宝贝。阿们。这个要烙印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我们看到呢，穷人富人都一样办社科了，而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付得起的。神看我们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，所以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。好，你今天还是跟人家比较增进吗？你看到别人蒙福，你会心里有一点点酸或者愤怒吗？这都代表你不接纳自己，你没有看到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。好，或者你的表现好一点，你就觉得嗯，你看我比你高，那这都错误的。 好，第三大段17到21节，这里代表的是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洁净，而且是一生的。这里讲到怎么样洗涤啊、洗濯啊这些的啊。这里我给他的标题是不断虚心自洁，我们随时要到洗濯盆那边不断洗净自己，不断虚心自洁。应用到我们如今呢，过去可能你得胜了，过去你可能戒掉了某一个坏习惯，过去你可能脱离了一些污秽的习惯，你得胜了，而且你持守圣洁，不等于现在跟未来你一定得胜，你一定圣洁，是吗？对，这每一刻我们时时要不断虚心自洁，在神的面光中，在神圣洁的光中，我们求神常常来光照我们啊。过去可能你在某一个地方你跟人关系都很好，不代表你到了一个新的群体你跟人的关系就一定很好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过度自信，乃是求主把虚心自洁的恩典赏赐给我们。好，从22节到38节，我把它合并成为一大段，第四大段。第四大段，那22到33是讲到圣膏油的做法和它的用途，而34到38是讲到香怎么制作香。那这里都特别提醒，这些圣膏油也好，跟香，它们的用途是有吩咐的，有限制的，不是随你自己的意思想随便拿那个膏油去膏谁就 好了。在旧约只有三种人可以受膏，哪三种人？君王、祭司、先知。那你不要随便拿那个圣殿的膏油去乱抹，还有去膏那些圣殿的用具，这是有特定限制的。香也是一样，香你喜不喜欢闻馨香的东西？每一个人都喜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不能说哦，这个香呢，我就在圣殿做好了，我就拿来自己闻，不是的。好，所以在我读一下这个经文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经文第26节，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。圣膏油是用来把会幕的用具分别为圣的。好，第30节到33节，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，就是分别出来的。好，32节，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，看到没有？也不可按这条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，不要去模仿。这膏油是圣的，你们也要以为圣。凡调和与此相似的，或将这膏在别人身上的，祭司以外的，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，这是非常非常惹神愤怒的。好，37、38节，你们不可按这条河之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，归耶和华。凡做香和这香一样，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呢，第四大段，我们的心态和动机要纯净不掺杂，纯净不掺杂。好，我们要好好的遵守神的吩咐，把香圣膏油用在他吩咐他指定用的人跟用途上面。哦，这里特别提到的香要捣得极碎啊，这些呢代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献上成为馨香的活祭呢？我们的生命要愿意被对付，被磨得极细，预表我们的生命要愿意被磨得极细，要谦卑，愿意让神来磨练我们，才能够散发出馨香之气。好，所以特别在38节提醒我们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无论献上什么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与神相会，渴慕与神相会，这个动机，这个心态需要是纯净的，没有掺杂的，神就在那里与我们相会。这里我们看到呢，让我们反省一下，很多时候可能即便我全职服侍了，我的服侍是不是想得人的称赞得尊荣，或者作为一个传道人牧者同工，我会不会很享受别人对我的特殊待遇呢？哦，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出去有人请我们吃饭，常常送我们礼物，我很享受这些吗？还是我服侍，无论是全职服侍也好，我起来牧养也好，我在教会做义工也好，我单纯的就是为着爱神，为着神而做，以至于即便我所做的没有人称赞，没有人肯定，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？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，而且没有低估。很多时候呢，可能特别在一个表扬的时候，可能你的名字没有被提掉，没有被提到，但是你也参与其中了，我们心会不会不舒服呢？好，或者原来比你晚进来的同工现在成为你的权柄了，很大被提升了，会不会不舒服呢？哎，这都是我们要好好到神面前的。如果我会不舒服，我会嫉妒，为什么别人就那么蒙福，为什么怎么怎么样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来到主面前，好好来省察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动机已经偏差了。张牧师呢，在过去那些年常常提醒我们的贴心牧师，从贴心牧师跟他们的第一天，他就跟贴心牧师说，你是先知，你的恩赐，你的恩高能力呢，会越来越绽放出来，会越来越受很多人欢迎，很多人的爱戴，懂吗？好，但是你要小心，特别在金钱礼物上，很多人可能被你服侍过之后，他们很想请你吃饭，他们给你奉献，他们买很多珍贵的礼物给你，你要很小心。贴心牧师上一次来教那个家族的医治释放的时候，特别提到有人要奉献一栋香港非常非常高价位地区的房子给他，最近就是不久之前，他要不要接受呢？好，还是就拿着这个人家愿意奉献的消息去到主任牧师那边说，你看现在有人要为我奉献一个港币可能2-3千万的房子去炫耀一下呢？要小心。张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做同工的，不要在我面前，不要，张牧师说的，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那什么意思？哈，不要常常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你们应该常常到 哪里去晃啊？他说你要常常到上帝那边去晃，好，不要在我面前晃一晃，晃来晃去，就是当牧师出现的时候，你就表现得非常积极啊，做事啊，各方面很热心啊，或者常常在他面前表现你做了什么什么，不用，你所做的神知道，即便你的权柄没看到，甚至权柄有责怪你的，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就好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用一首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